创世纪九章，听到一些宽心话，可以让人尽量放松一些，对不对？为了孩子第一次入学，或者成人进入生命中一个新的阶段，听到一些宽心话，可以让人放松；听到一些宽心话，可以使人感到一定的把握，对不对？第一次出国，你的父母有没有如此的安慰你？孩子，当然我们希望你爱惜光阴，努力学习，殷勤工作。而不管你的学习进行得怎么样，你可以放心，我们一直会爱你，一直会支持你。孩子，今天我给你我的一个信用卡，如果你随时遇到严重的问题，别忘了，你可以使用这个信用卡来自救。朋友们，你的父母曾经有没有这样的安慰你？恐怕他们并没有给你信用卡，但我相信，如果他们说一些宽心话，这是不是让你感到一定的把握？今天查考创世纪九章，我们要看到神所说的话，让挪亚和他一家人感到一定的宽心。别忘了，他们最近在方舟里待了几乎一年的时间。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所经历的并不是个豪华游轮，他们经历过骇浪滔天，他们所认识的朋友和邻居都死了，他们所喜欢的地方都完全被消灭了，都是由于神公义的审判。一下船，挪亚就建了一座祭坛，献上他的感恩，这是理所当然的。究竟他们被得救了，终于回到了岸上，自然使他们感到安心。但他们是不是仍然有一定的恐惧，仍然有不少忧虑？难道神再一次用洪水把一切消灭呢？我相信那些在日本海啸地区的居民，当他们重建家园，他们很有可能一直担心再次发生巨型海啸。创世纪九章，挪亚听到神非常奇妙的宽心话。下面我们要发现，这些话不只是安慰挪亚而已，这些话提出神普遍的恩典。听众朋友，无论你是基督徒没有，我希望今天的讲道要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的珍惜神普遍的恩典，更加的珍惜神普遍的恩典。恐怕有一些人正在想，Henry 干嘛用"普遍"这个词来描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非常宝贵，它绝对不普遍。我告诉你们，所谓普遍的恩典，是神学家的一个专用词。平时，当我们谈到恩典，我们指的是神的救恩，我们不配所得到的救赎，神无条件的爱，他的无偿馈赠。普遍的恩典是什么呢？也就是众人所不应当得到神的爱。这是耶稣举一个例子来描述神普遍的恩典这个概念。他说：“天父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神与人的重新开始。我们看到八章一节的转折点，神顾念挪亚。当然，这算不上普遍的恩典，这是神奇妙的救赎。但从那个时刻开始，神重新开始他的创世。正如一章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知道一些人知道希伯来语“灵”和“风”这个词是一样的。那么现在看一下八章一节的后半节，神使风吹过大地，水就渐渐退了深渊的泉源，等等等等等等。在第八章， 作家故意的用《创世纪》一章的许多话，来让我们明白，这是神与人重新的开始。9章1节跟1章的28节几乎一模一样。你看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那现在看看9章1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繁殖增多，充满大地。下面神告诉挪亚要如何生活在洪水之后的世界。当挪亚重建家园，当将来的后代活在洪水之后的世界，包括我们自己，人类都可以放心，可以有把握，神不会再一次的全面的毁灭这地。那么8章的结尾，我们已经看到神立约，那么在9章1到17节，我们要看到神的保证，他立约的记号。不过，首先咱们看一下神的保护，神的保护1到7节，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我们已经注意了神的赐福，正如一双梳篱所起的作用，1节和第7节都强调人类的使命，要繁殖增多，要充满大地。表面上这跟第一章是一样的，但从第2节我们可以看到，洪水之后的世界却不一样。地上各样的动物都要对人类惊恐惧怕。虽然这确实算咒诅的一个表现，但其实这也算神的赐福。在洪水之前堕落的世界，地上所行的都是败坏的，好像动物已经不受管束，甚至变得很危险。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赐福。现在动物界害怕人类，感谢神的保护，他多么的看重生命的价值。我们是不是要珍惜他普遍的恩典？不是说动物只害怕基督徒，他害怕所有的人类。先把一切的动物交在我们手里，其实这也是神的供应。咱们看第3节，所有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我把一切都赐给你们，好像我把青菜赐给了你们一样。原先人类只能吃素，洪水之后可以吃肉。感谢神，这地确实很奇妙普遍的福分，对不对？我真是太喜欢吃牛排。话虽这么说，我们不要滥用我们的特权，不要残酷的对待动物，尤其是第4节，我们要尊敬生命的价值。实际上，第4节带着血的肉不可吃的这个命令，作为其中摩西律法的基础，它的根基。虽然耶稣已经完成了旧约的律法，虽然他已经表示各样食物都是洁净的，但是原先律法的原则是不改变的，也就是说，咱们不要轻视生命的价值。当然，不吃血不可能使我们变得洁净，吃不吃中餐的鸭血芬丝，而是英餐的 black pudding 这个无所谓，除非你使弟兄跌倒。但是咱们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连一个动物的血也象征着生命。利未记17章11节帮助我们明白血的含义。因为动物的生命是在血里，我指定这祭坛上的血代替你们的生命，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代赎生命。利未记17章，生命的价值非常宝贵，怪不得创世纪9章神律法的基础也提出人类的血。为了保护生命，神照样限制报复的逐步升级。动物的生命是在血里，人类的生命也是，但还是另外一层面。注意6节的后半节，神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 跟我们一起查过创世纪一章的朋友们，你们记得没有？人类独特的尊严，我们跟动物截然不同，不管年龄、性别、民族，人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通过他的律法，神来保护我们。不可杀人，毕竟生命有宝贵的价值。当然，这也包括堕胎，包括安乐死。虽然有时候所面对的状况确实很复杂，我们还是可以肯定，杀人绝对不讨神的喜悦。毕竟人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不管他是还没出生呢，还是年纪非常大的。我们不必决定什么时候把人的生命终止，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唯有神有权威，可以做这样的决定。我相信大多数教会都有一些曾经历过堕胎的人，咱们不要误解，当然这不是一个不能赦免的过失，但是呢，我们同时不要忽视这罪恶的严重性。照样安乐死不是人类的选择，我们不要轻视人类独特的尊严。感谢神的保护，通过他的律法，他提醒我们生命的价值。朋友们，神的赐福、他的供应、他的律法，这些都是他普遍的恩典，不只是只有基督徒才有神保护的这些方面。咱们是不是都要更加的珍惜神普遍的恩典？其实不只是他的保护，创世纪九章我们也看到他的保障。下面咱们看一下他的保障，他立约的记号，8到17节，他立约的记号。查考6到7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神和挪亚所立的约，也就是在洪水之前，只要挪亚照着神所吩咐的那样做一艘方舟，神一定要保护他的生命。这是圣经中很典型的立约，对两方都主约束力，其中有神的应许，他的承诺，并且也包含顺服的义务，也就是带有条件的祝福和咒诅。9章8到17节所描述的立约很不一样，其实这也是我们上周8章21到22节所提出的同一个立约。我们要看到这立约表现出神普遍的恩典，咱们一起念9章11节好不好？9章11节一起念，不要睡觉，一起念。我要与你们立约，凡有生命的必不再被洪水除灭，再没有洪水来毁灭大地了。之所以这跟其他的立约有差异，是因为它的单方面性，神并没有加上什么吩咐，说人要做什么事作为约里应许实现的条件。这约不可能被人的不忠而拆毁。简单的说，这立约是无条件的。感谢神的恩典，他所立的约不只有单方面性，并且注意他的范围，他涉及全人类，不只是挪亚，而是他的后裔和各样的活物。因此现在2011年活在我们世界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不明白约的意义，一切受造之物都受这约的影响。这事实是不是非常突出？约的好处并不依靠人的理解。感谢神的怜悯，凡有生命都体会约所实行的好处。虽然现在人的本质仍然跟洪水之前的人一样腐败，神何等的耐心，充满有怜悯，保证末日审判之前永不再成为洪水来毁灭凡有生命的。不是说没有地震、没有海啸、没有什么洪水，而是说通过这些自然灾害不可能它来毁灭凡有生命的，一直会有生存的人。 那么感谢神普遍的恩典，他不只是把这一点显示给挪亚，他也提供立约的记号。咱们看一下十二节，神说：“这就是我与你们，与一切跟你们同在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约的记号，直到万代。我把天虹放在云彩中，做我与大地立约的记号。”圣经中的立约常常包括一个记号来确保这个立约。比如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有什么记号呢？你们记得吗？割礼。神和摩西的立约呢？安息日。新约呢？那么一会儿我们要考虑这一点。为什么神选择一个彩虹来作为立约的记号呢？圣经希伯来语所用的天虹这个词和弓箭手的弓这个词是同一个词，因此好多神学家以为彩虹作为记号是为了强调神已经把他的弓挂在天空中，再说他的方向不是针对世界，也就是说象征着平安，神对人的敌意已经没有。我个人没有完全被说服，究竟经文没有这一个解释，并且最后神还是要实行他的审判。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认为这记号跟神的平安有关系。怎么讲呢？通过彩虹，天和地相接起来。大家想一想，自然的解释：丰饱中天空黑了，然后突然看到彩虹，大家知道柳暗花明，终于有希望。总之，虽然最后神不能忽略他公义的审判，但是像一个彩虹一样，最后他的怜悯得胜，将来天与地可以再次的相结。其实不管彩虹有什么象征性，更重要的是它到底起什么作用。接着看第14节，我使云彩遮盖大地时，天虹出现云彩中，我就纪念我与你们和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约。然后接着看第16节，天虹在云彩中出现，我看见了就纪念我与地上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很有意思，平时立约的记号是来提醒神的子民，但这里立约的记号是来提醒神。当神看见在云彩中的天虹，他就纪念他所立的约。咱们不要误解，这跟8章1节神顾念挪亚是一样的概念，并不是说神忘记他的承诺，然后突然想起，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神顾念、神纪念的含义就是他来行动，实现他的承诺。弟兄姐妹，珍惜神普遍的恩典，我们要默想他对众人的怜悯。启示录，使徒约翰看见神的宝座有彩虹围绕，因为神以怜悯治理大地。除了神的怜悯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要思考神的信实？几千年之后，神一直守约，他一直没有把一切从地上消灭。我们是不是要珍惜活在这世上的每一天？毕竟仅仅是因为神的怜悯和信实而已。今天我们所唱的第一首歌是不是讲得很清楚？父神每天是怜悯，无始无终，上主施恩不尽。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青春复青春，更经历信恩。主内的弟兄姐妹，信主之前，我们一直领受他普遍的恩典。如果没有，不可能一直活到悔改被得救的那个时刻。咱们是不是要更加的珍惜神的怜悯和信实，他普遍的恩典？既然这是众人所经历的恩典，所参加的非信徒朋友们，你们也是不是要珍惜神的怜悯和信实？ 我希望每一次当你看到一个彩虹，你会记得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你还没有死，不是因为你很聪明，你很健康，仅仅是因为神的怜悯。为什么他多么有耐心呢？就是因为他愿意天地相接，他愿意你悔改、相信、归向神，与他和好。基督徒，当我们关心所有还不认识神的亲戚朋友，咱们不要绝望，感谢神一直对他们的恩典。不管他们的心多么的刚硬，不管他们对你的信仰的反对多么的厉害，只要他们还活着，我们仍然可以有希望，因为他们还在领受神普遍的恩典。时间快到了，就是结束之前，咱们简短的考虑18节到最后，其实它有点像6章的开头，这一段像电视上的预告片。介绍下一段的主题，也就是下周的讲道，10章、11章。尽管如此，它的内容还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看到，当我们憎恶人普遍的罪恶，我们更有可能珍惜神普遍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憎恶人普遍的罪恶。前面看到神的保护，他的保证。感到很积极是理所当然的，反而突然，第20节使我们面对现实。前几周我们看到挪亚和世人的差异，他是个义人，他和神同行。但是呢，这里我们终于发现他并没有那么例外。咱们看第20节，挪亚做起农夫来，栽种葡萄园。他重新开始，这不只是让我们想起亚当种地，他也是不是应验他父亲的预测？5章29节，这儿子必使我们从地上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得着安慰。也就是说，酒水的发明给人带来安慰，适量饮酒给人带来喜乐。圣经一直没有禁止喝酒，这些想法。他独自的提出，神把酒厚赐给我们享用，有酒使人心欢喜。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经文提出喝醉的危险，警告我们醉酒的试探就是能使人放荡乱性。咱们看一下21节，挪亚的羞耻和他儿子的羞辱。第21节，他喝酒喝醉了，就在帐篷里，光着身子。然后接着看第24节，挪亚酒醒以后，知道小儿子对他所做的事。挪亚的罪比较容易理解，他缺乏节制，喝得太多。小儿子的罪啊，是不是并没有那么清楚？挪亚。他干嘛那么极端的反应咒诅他小儿子的后代？咱们看一下22节，迦南的父亲韩，他看见了自己父亲的下体，就去告诉在外面的2个弟兄。看来韩这个小儿子失掉了一切廉耻之心，当然他不应该看，他应当盖上他父亲的下体。反而他去告诉他的2个兄弟，用他爸爸的罪恶传闲话，这样羞辱他父亲，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下周我们要仔细看25到27节，挪亚所说的咒诅和祝福如何实现，特别是这如何影响挪亚的后代，也就是全人类。坦白的说，挪亚的儿子不是例外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人人都失掉了一切廉耻之心。前几个礼拜，我们在想，挪亚这个人，是不是我们所寻找的拯救者？显而易见的是，他却不是。人人都一样，我们要憎恶人普遍的罪恶。 反而还是有一丝曙光。25到27节不只是有咒诅，也有祝福。我们可以有期待。下周我们要发现挪亚的其中的一个孩子山，他的一个后裔，并不微不足道。但我们憎恶人普遍的罪恶，我们更有可能珍惜神普遍的恩典。尤其是因为当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罪恶的严重性，我们更加的意识到我们对神救恩的需要。没有神普遍的恩典，我们不可能有机会享受他的救恩。那么一会儿我们要领受圣餐，也就是新月的记号。正如彩虹作为记号，我们将要吃的面包，我们将要喝的酒，作为新月的记号，帮助我们想起神的怜悯，神的信实。怜悯的神并没有保护他儿子的生命，耶稣舍命把他生命的肉献上，他的血里有生命，所以能代赎生命。朋友们，这不是神普遍的恩典，这不是创世纪九章的约，凡有生命都体会拿约所实行的好处。新约不一样，我们要以信心自己去接受。耶稣说，约翰福音，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你愿意不吃？朋友们，我恳求你们憎恶你的罪恶，珍惜神普遍的恩典，尽快的领受神奇妙的救恩。我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你，显示你普遍的恩典。主啊，我们几乎每一天在你的世界生活，并没有思考到你普遍的恩典。我们常常并不是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你的怜悯，我们不可能来生存，我们不可能继续的活下去。单单是因为你的怜悯，你的信实，你一直来守约，没有把一切的活物都除灭了。谢谢你，谢谢你，等候。我们知道1000年如一天，一天如千年，在你的眼里，你并不是很慢的应验你的应许。主啊，谢谢你让更多的人有时间来悔改，那么帮助所听的朋友们，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主要让他们尽快的悔改，并且主要帮助主内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越来越爱惜光阴，利用你等候审判的日子来让更多的人来悔改。主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罪人可以与你相结。主要我们谢谢你新约的记号。主要带领我们下面圣餐的时间，让我们纪念耶稣的血是代赎我们的生命。主啊，谢谢你的保护，谢谢你的保证，感恩祈求，奉主圣名，阿门。